俄乌谈判将至，普京抛弃习近平，准备同美国恢复关系，创纪录。中共船载入南沙，菲律宾、美国、日本国安高层启动热线。亨特拒赴听证，可能被控藐视法庭。拜登大选恐怕指债复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呢、这个亦都系点解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嘅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喺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嘅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嘅地方，正系佢最薄弱嘅地方。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就成咗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嘅嘢。咁乜嘢渠道能够做到呢一点呢？答案之一系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咗围绕中国周边嘅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嘅巨大嘅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就在美国援助乌克兰计划陷入僵局之时，乌克兰转移向欧洲求助。12月13号，泽连斯基突访北欧，在挪威首都会见了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五国领导人。五国首脑对支持乌克兰送上了大礼包。同时，普京12月14号呼吁美国、俄罗斯准备恢复和美国的全面关系。请睇报道。
五国领导人联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公开声明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支持。现在是乌克兰、欧洲和全球安全的关键时刻，当下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是一个选项。声明中指出，俄罗斯正在利用西方分裂，各国必须更加团结，反对这场非法不道德的战争。他们表示，仅靠言语来抵御俄罗斯是不足够，没有武器就无法赢得战争。为了令乌克兰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并确保它的国际供应边界的安全，北欧国家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全面援助。丹麦正在准备援助乌克兰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挪威不仅援助，还提供了价值3000万的防空系统。另外，在12月14号，在欧盟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决定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这是融入欧洲的关键一步。这对乌克兰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4号表明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他警告说，普京不会停下来，如果普京取得胜利，北约盟国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所以北约盟国必须继续在军事上支持基辅。普京似乎已经有同西方缓和的姿态。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12月14号普京表示，莫斯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而必要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准备恢复和美国的全面关系。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发生变化，采取尊重的谈话，而不是用制裁和参与战斗行动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为美俄恢复全面关系创造基本条件。虽然目前为止还未有这样的条件，但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普京发表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他可能最少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第一个是和中共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频频地对美国和西方，尤其是欧洲等，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习近平主动地到美国去和拜登会面，然后呢，又邀请欧盟主席到中国访问等等，明显表现出来是中共想和西方改善关系、缓和关系这样的一个趋势。而普京他会有一个担心，中共可能出卖自己，如果说中共私下里面再和这个西方进行一个沟通，进行勾兑，这样有可能为了就是习近平度过自己的经济难关，不排除他有可能要在这个俄乌战争问题上面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等。所以呢，普京要防住这一手，他不想在中共这一棵树上吊死，他亦想要为他自己留出更多的一条路，所以他现在对美国直接释放出这样一个希望恢复对话、希望能够缓和的一个信号。近日，美国情报机构披露，俄军已经在近21个月的战事中，造成31万5000名俄罗斯士兵伤亡，甚至相当于去年2月刚开战的时候的近 90% 的兵力。至今损失的人员和装甲车已经令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倒退了18年。唐正远说，第二个考量，我觉得可能就和这个俄乌战争是有关系。现在整个俄乌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就是俄乌双方由于打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这个经济、这个武器等等，边个都暂时没办法迅速地占据上风的这种僵局之下，可能普京他认为自己手里面已经有一定的筹码，可以离开启俄乌战争之间的停火和谈的一个程序。那如果说这个俄乌之间要进行一种和谈的话，这样就和美国的沟通就成为必不可少。所以我觉得普京他可能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想暗示他现在可以接受对俄乌战争的和谈。有网友说，如果俄罗斯准备和美国建立关系，那习近平就成为孤家寡人。在14号有两个习近平出访越南的短片非常受关注，一个是12月12号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段机场欢迎人群热情迎接习近平到访的短片。有眼利的网友注意到，34秒短片的第12秒处出现了一闪而过的竖中指，而似是一位挥舞越南国旗的现场代表向抵达的习近平和彭丽媛等人竖起了中指。有网友说，欢迎习近平竖中指，那是故意令习近平难看。还有网友说，共产国家要重新洗牌，越共投靠美国，俄共老二正在靠拢美国，金共老三就是纸老虎，习共老四很快会出局。另一个短片是习近平访问越南，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起身对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阮富仲没有起身，反而转头和别人倾偈。网友说，那叫习近平颜面何存，越南传言不将这个大佬放在眼中，啱啱先至喺美国坐咗冷板凳，今日又遭自家兄弟白眼，总书记可能觉得被泼冷水。有观点认为，睇起嚟中共系去投资越南，但实际上 越南因为同西方靠拢，选择是越来越多，日本、南韩、欧盟都是潜在的投资者，倒不如说中共想靠越南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在经济上成为习近平的救命草。
台湾大选临近，而中共在南海的挑衅突然升级，14号有传出危险信号，创纪录的中共船进入南沙群岛。菲律宾大使日前警告，南海危机的爆点不是台湾。美国、菲律宾、日本高层已经启动了热线沟通局势，而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沙利文表示，现在美国不单止应该同台湾站在一起抵抗中共，更要采取主动告诉中国人民，14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不应该由一人决定。请睇报道。
在12月10号，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爆发冲突事件以来，又传出危险信号。关注中国海上战术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司礼主任鲍威尔在14号披露，冲突发生之后，中共罕见地被多达11艘船只进入南海仁爱礁内部超过24小时。船只追踪系统上可以发现中共多达27艘船只聚集在浅滩外侧。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共正在精心策划的武力展示，或提升当地的警防措施，或者是为强硬脱离菲律宾的座滩舰做准备。23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发出警告，说菲律宾和中共船只在南海的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就好像另一场战争，世界大战的开始。他说南海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地点，而不是台湾。罗姆尔德兹呼吁采取多边措施来应对中共的胁迫行动，比如多边国家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来展示武力。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纽西兰、英国、加拿大和法国都是加入南海多边巡逻的候选国。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群岛上的9个军事基地，目的令美国不仅能够迅速向这个地区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仲能够应对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在13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菲律宾国安顾问安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三方国安高层启动热线电话，讨论了北京最近在南海的危险行动，和三边如何努力加强合作。非美日国安高层决定密切协调，确保未来几个月内能够实现几项合作措施。不仅如此，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亦同美国防长奥斯丁通了电话，两人分享对区域安全形势的评估。而面对中共的安全威胁，美国参议院13号通过总额近9000亿美元的国防议案。外界认为南海和台海的状况不能孤立看待，美国国会12号提出的一个建议亦从侧面释放了美中战争的信号。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12号发布了近150点的政策蓝图清单，打算重新设定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内容着重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同时亦呼吁国会要求政府皆同盟友制定计划，在中国对台湾或其他美方盟友实施军事入侵的状况下，令北京付出严重的外交和经济代价。而美国参议员沙利文在参加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上，通过视像就台湾为何重要发表讲话。他强调，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将导致全球遭受25000亿到30000亿重大经济损失的后果，东亚地区第一岛链亦将失守，这会令美国大失军事可信度。沙利文认为，要避免台海发生战争，必须采取三重阻压措施，那就是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国对台湾冲突的反应能力， 以及对中国入侵台湾实施毁灭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这三项措施是他提出的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的主要内容。沙利文认为，再过一个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必须采取主动作为。他呼吁习近平、普京以及伊朗的独裁者的弱点之一，就是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当中国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情况都是华人，为什么台湾人民可以这样做民主选举，而我们却不可以呢？沙利文说，中国人这番话会令习近平吓得要死。他还强调，我们需要告诉中国人知道，你们亦可以举行选举，不应该由一个人告诉14亿人知如何选择生活方式。
12月13号下午，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照党派路线，以221票对212票通过了授权正式弹劾调查拜登总统的决议。而亨特因为无视国会全票，可能会因为藐视罪而被捕。请看报道。
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埃默 Tom Emmer 向媒体表示，不容忽视有越来越多的针对总统的证据，而这次投票将允许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能够继续进行调查。埃默提到，我们知道拜登在他的儿子的商业交易上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人民讲大话或误导，而且他很可能亦参与了家族腐败的商业交易并从中受益。亨特是拜登弹劾案的中心人物，他无视国会的全票，亦拒绝前往闭门听证会作证，只强调他愿意公开作证。对此，共和党表示，他们将对亨特启动藐视法庭诉讼。据报道，他们指控亨特将过去几年据称从乌克兰和中国的商业企业中获得的$2,000,000中的一部分转了给他的父亲和其他拜登家族成员。亨特亦承认他自己的财务情况极为不负责任，但他说弹劾拜登的调查理由太荒谬和无耻。他说，没有证据支持关于我父亲在经济上参与我的生意的指控，因为这并没有发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不会预先判断结果，宪法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追随真相，真相带我们去哪里就是哪里。领导弹劾调查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将亨特的商业交易视为一种兜售影响力计划，并且将很快就会就以权谋私的行为请拜登家族的几名成员和他的同伙作证和谈话。目前共和党将矛头指向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推翻乌克兰检察官的行为，说拜登已解雇正在调查布瑞斯马公司贪腐案的乌克兰最高检察官维克托·肖金为条件，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10亿的贷款资金做筹码，来令他的仔在乌克兰布瑞斯马能源公司任职董事受益。共和党人说，到底是怎样的参与？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向重要证人提出这些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项弹劾决议很重要。不过虽然弹劾条款可以在众议院通过，但要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以2/3多数票定罪几乎不可能。如果亨特的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如果没有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他可能会在明年拜登的竞选期间接受审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